希望孩子家尽量多休息，但是不要误了考场。那天早晨他在沙发那儿坐着，有旁边有个小茶几子，梯子上有一个叫儿童故事，儿童故事这小包本儿，他就在那儿看这个儿童故事。看了一会儿，我说行了，不要看了，咱们快走吧，时候到了，就送考场。那天考语文课，语文课有的问答题，那么就是打个勾问答题，其中有一个作文课，做语文作文，作文的满分是50分。这个作文的课是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堂课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，由你自个儿填，由你自个儿填，由你自己出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出题。这堂课，比如说这堂课真有趣儿，这堂课没有意思，这堂课太枯燥，怎么样？由你来填的后半句话，然后把文章介绍做下来。他就写上了这堂课真难忘，真难忘的一堂课。原来是什么呢？放在小书里头有个故事，一个老师病了，得了癌症了，孩子们到病房去看老师，老师趁抓住这个机会还给孩子们上课这件事情。然后这小文章说了，你看这个某某老师多么热爱儿童，多么热爱祖国的花朵，是多么的政治的责任感，又有政治，又有包子，又有事实，又有纸儿。这个他就把方才读这一套东西刚读完了，原本都端过来了，端过来了，说几个人叫这堂课真难忘，难忘的一堂课。作文本来是胡扯的，随便发挥，他就发挥。有一天老师病了如何如何看老师老师怎么样弄个热爱儿童，这一套文章他刚看完，一下子照片就端上去，一端上语分，语文分得了45分，一般的学生作文分顶多20分，没有作文分没有满分，这一下子他就超过同学25分，总分里超过了25分。我这回我也不知道，我这回见老师，老师告诉我这个成绩单，老师这回嘴就变了，人家的嘴就变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你的女儿有这么高的水平啊！她的作文课就得了45分，是我们全县的第一名，把她送到上海去展览去了。放心，娶两个也有女儿，真有出息，这孩子真有出息。我说话，我心里说，头两天我见你，你给我泄气，这回又佩服我的女儿，乃是我们那儿本事是什么原分，这叫破格什么原分端过来。他刚看完了还记得，怎么一弄又有政治的味道，又有事实，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的，这回就得了45分，全县第一，总分就这么一下子把别人拉下了20分，绝对的录取。所以他那个高中不是这么考的。你说我们的神可靠不可靠？可靠不可靠？所以遇见难题，没错，只好匍匐在他面前，神是负责任的。好，我们再说，还有点时间，时间有，咱们就多说点，多见证见证神的荣耀。再说一件事，就是话说1995年，我的小女儿就考高中，这个后来高中毕业考大学，她考到了广州的一个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他是学医的，口腔科的医生。毕业了， 好了，给我们来电话了。爸爸，我留校了。一般都是好学生留校的。我是能感谢神，留校还不好吗？我那好吧，感谢神吧。好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爸爸留不成了。我说怎么个又不成了又啊？说是从他是在学校里考第二名，班上第二名，那个第一名闹事，说是我是第一名没把我留校，你把第二名留下了，我也留，这么一闹，第三名也闹，我们就差那一两份，我们就把他留没吧。其实我们没有后门，我们没有后门，这完全是靠神的安排。这么一起哄，学校说干脆一个不留，就这么样免了，就变成免了，一个也不要，免得大家给弄平衡不了，这就完了。这话又过了俩月，又来电话了，爸爸，这给我留校当研究生了。我说感谢神，怎么个意思？从头到尾一说一说说，我说。爸爸没办法，爸爸没办法。我说只有祷告，只有祷告，求主开恩。这时候里头有个意思，红海分开，能不能？红海分开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是不是前边碰到大红海了？神说，告诉摩西说，你要静默。你要安静，耶和华今天要行大事，你把你的杖往红海一伸，红海就断流。这非这样红海是过不去的。我的心里头就是有个一个意思，就是神只有神，红海分开，除了红海分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就跟孩子讲，咱们就祷告了。早晨起来，两人祷告，祷告完了，到学校去找，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。一个大学的部门那么大，也不知道我碰了多少钉子。那这个事儿我们不管，那个单位我们也不管，我们俩一直碰钉子。早晨起来祷告着出去了，碰钉子，碰钉子回来再祷告，一天就这么了，又祷告，碰钉子，碰钉子回来再祷告，就这么样折腾老一天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但是这个信心始终没断，除非神红海分开，就得指望祷告主神啊，除了你红海分开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这时候他母亲来电话问怎么样，我说只有红海分开。他妈妈说，我在祷告当中就神有这个意思，要沙漠地开江河。我祷告是红海分开，他妈妈祷告是沙漠地开江河。我说咱们这就求神开江河吧，红海断流吧，除此以外咱没路可走了。这时候过了春节了，你看从七月份毕业折腾折腾折腾到春节了，学校老师抽屉都关上了，都不办公了，学生都没有了，我们爷俩还在那熬着呢。真是神怜悯呐、啊。春节前大概四天不是五天，一般人都把工抽屉都关住了，学校方面就在院子里找找我的孩子，可找他，快点快点快点报到去报到去。我还说咋回事，是怎么的呢？说这学校找你呢，是怎么的？因为这功夫啊，学校换了一个新校长，换人了，来个新校长，新校长一上任，大家不得向他汇报工作吗？汇报的时候有那么一条，说现在有那么个学生，留校了又不留了，然后就研究生又不给研了，怎么怎么地，这校长把他们骂一通， 你们怎么搞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就把孩子耽误成这样的？你们工作怎么做的？你们都半年了，还让人悬着呢。就这么办，把他留校吧。一句话，留校吧。就是现在下边的小罗罗头就赶快找，就赶快找，找我们找，快去报道，快去报道。我们俩一上午跑了不两三个小时，不是这儿报道盖个章，那儿报道盖个章，完了还领了400块钱，然后赶快买火车票回家过年。弟兄姐妹，你说这叫不叫红海分开？叫不叫沙漠地开江河？说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的真神活神，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。借到难处，没有难处，你能经过红海分开吗？你没有难处，你能经过到沙漠地能开江河吗？所以弟兄们，不要灰心丧志，有难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，你要感恩，那是神的恩典临到你，叫你借这个难处学习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认识神，更会学好依靠他。除他以外，你没有任何依靠。你真依靠他，他还真就给你排忧解难，把我们一切的难处都把我们带出来。谢谢主恩典。好，好，我们再说一个小见证啊，听起来都是我家里的事儿。当然了，我的题目就叫我的家嘛，我的题目叫我的家嘛。所以请弟兄姊妹，你们也不要太烦了，说老说你家，我的题目早告诉你了，我的家嘛，我的家怎么成的家？我们怎么结的婚？怎么成立家室？怎么生儿育女？小孩怎么长大？怎么信主？这不都是我家里事儿吗？孩子长大了，这个那个，这个那个，都不是家里事儿。家里事儿是家里事儿，借着这些事儿，让我们学习认识什么？重点不是单纯见证，从这见证里头就开头，一开头我说耶和华是真神是什么？我说见证神是真神，是活神。我们怎么学会依靠神？再做个见证啊，我就说她大女儿了。大女儿她姊妹俩，哎，这么说，她俩一块儿高中毕业的，同一年高中毕业，高中毕业考大学。我呢，我就在咱们这个地方北方，我就为孩子祷告。他们是7月份考，我5月份为他们祷告。你看了，祷告祷告的，祷告祷告的，迫切的为俩女儿祷告，祷告祷告，圣灵在里头有一句话，不要祷告了，赞美吧，赞美吧，让我赞美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就祷告成功了？就让我赞美，不要祷告了，赞美吧。我就开始赞美了，我就不想苦苦哀求，我一祷告，感谢神，你给我们成全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就赞美了吗？让我赞美吗？等他俩考试那天，他们在上海挨考，我在这儿，那天是个礼拜天，我就想进食祷告，为他们，跟他们，成后盾，他们在前线。考试呢，我在后边为他们祷告，要进食祷告。圣灵说不让你赞美吗？你进什么食了你呢？我说好，不进食了，不进食了。那天我和一个老弟兄，我们打了一上午网球，干脆不祷告了，赞美了，满以为神成全祷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着一发榜，完了 一个考上了，一个没考上，我只能赞美50%。我这个人呐、啊，弟兄们也看见了，跟神说发脾气就发脾气啊，这就搞不通了。主啊，你明明我的生心灵里边，你让我赞美，怎么赞美了半天，一个考上，一个没考上，我怎么赞美？今后我在弟兄姊妹当中讲道的时候，我还给人讲不讲圣灵的感觉呀，圣灵的感动啊，圣灵的带领啊，还讲不讲这个？讲了半天不灵，我不就骗人吗？神呐、啊，我坐的是坐的单人床，身靠着墙，脚在床边上，然后两手交叉，抬起脖子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我有颈椎病，想抬也抬不起来。那时候脖子往天上一仰，跟神就干仗。神呐、啊，今后我耶稣得信，但是不给你传道了。不给你穿了，就这么咬着牙切齿，不给你穿了，好像是这个道世界上没有我这个道就没人穿了，不给你穿了，就这么跟神发的脾气，可是痛快的，不给你穿了。但是主我的心，因为啥？我还承认我是个神的儿女，我是得救是得，不给你干这个事儿，不干了，不干还有一个理由，因为我讲道不能骗人呢。我在今后圣灵上讲不讲呢？讲了半天，这个感觉、那个感动、那个带领、那个光照，弄了半天，到时候不应验，说他干什么？不讲了，不给你讲了，不给你穿了。好了，这可痛快了，发了脾气了，痛快了。大哥过了一个多月，1989年9月4号那天呢、啊？明天我要上课，今天喉咙疼，下午4点左右我就到我们的科上打一支青霉素，打一支青霉素，意思说呢赶快消消炎，往下压一压。我明天就要担负课程给人学生讲课，所以就打青霉素去了。大家知道打青霉素要做试验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做皮肤试验的，那么当然我也做了。做了以后，小护士做的，一看叫阴性，阴性就是可以打，没有反应。小护士不敢负责，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，我的命比别人就格外重一点儿啊，就是可以打。完了他不敢负责，把护士长叫来了，你一看一个护士长说，哎，可以打阴性。护士长不敢负责，他让我看，你亲自看看。我一看，哎，阴性，打吧，没错，咋了？完了奇妙都有神，奇妙一杯，在哪儿打？广四打的，坐在椅子上把裤子一脱，啪一针不就完事了吗？这个我说啥？我说我躺在你们护士办公室打，你现在多此一举，你打个针躺人护士办公室干什么？这后来往后来说都有预备，我就躺着。那好了，你躺在办公室吧，办公室里啥都有，氧气瓶子、抢救的器具，一切事都齐全的。我就躺在人床上了，然后这小护士就。一针就下去，一共8毫升，打上4毫升，刚进去一半，我就不对了，我这俩眼睛就晃了，
真的，
哎呦，我说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一不对，那小护士把那个4毫升又推下来，没有经验，你说不对的，赶快出事了，拔下来呀、啊，他把那个4个一半又给塞进去了，这一下子我就倒起气来了。叫青霉素急速的反应，青霉素急速反应，我要抢救过，抢过的抢救过的人很少，因为那个机会要紧，懂不懂？如果你在家里犯这个病，赶快叫医生，医生来了你已经凉了，那个机会很要紧，时间的问题。 哎，完了，这一下我这人就完了，就该遭气。人家跟我说我这脸就发紫了、发青了，忽闪忽闪忽闪的。各位，人家拿着赶快抢救，把内科主任叫来，大家都忙一团糟。主任慌慌张跑步进来，我耳朵都听见了，一听血压多少？血压70/40。哎呀，这可行了，再60再往一些降，就叫休克。一休克，血压就等于没有了，人呼，就这个了。这个人就在边缘上了，懂不懂啊？我给人抢救过的，到那抢救怎么样？人我不会出气的，拿刀咔嚓一刀，把气管给切开，从这儿冒气，弄个皮球一塞，噗呲噗呲，捏皮球了。我心里还想呢，我说我给他切了一辈子气管，到老年了我还得挨一刀，还想过这个事儿呢。但是感谢神，没怕死，没怕死。道理是重生得救的人，到这个关键是没怕死。感谢神恩典，在这个时候，那护士扎针的时候，那个针呐、啊，18号针头就有那个织毛衣那个细毛衣针那么粗，这个东西扎到血管里都不知道疼，都不知道疼，就哪里明白，各位。就是心口这儿一个椭圆形这么最大的范围，椭圆形就跟学校操场跑步那个操场那个椭圆形一样的，这一块就这点明白，别的都不行了。这时候里边说话了，这个声音真是天使的声音，天上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跟弹琴的声音颤颤悠悠的，可好听了。你没听过，你才不知道，可好听了。啥声音？你还传道不传道了？啊，你还传道不传道了？跟弹琴声音一样。我的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就说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你不是立志不传道了吗？神就在这个时候问你，你还传道不传道了？那时让我一脚喊话，不传道。主说不传道很简单，走人。到那时候喊主了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你说到底谁是英雄？到那时候又垮了台了，又完了。主啊救我，还知道喊主救你呢。感谢主，这么一折腾4小时出了一身大汗，完事大吉，没事儿了，加的行李点回家了。医院的人看见我，哎呦，不说听说你怎么了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。哎呦，你怎么死死的活着跑回来了。完了，有人不信就说：“上帝的恩典呢？上帝的恩典呢？他们跟我开玩笑呢，我可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怎么样？”完了，才明白这是什么神的管教。你以为和神发了脾气拉倒了？我不干了，你不干了，神家里没有你就福音就传不开了。告诉各位，神要拥有你是高看了你，你蒙了特殊的恩典了。没有你，各位人福音就不传了。各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，动不动跟着发脾气，我不干了，你不干你给谁干呢？神要今天收拾你一回，你还传道不传道呢？你还干不干了？到那时候你叫主啊救我，一主说这还不错，他还知道悔改，来吧，再干几年吧，就这么收回来。如果1994年要那一次，1989年9月4号那一次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，不干就是咱就早晚了。现在别说来这儿了，早就延误了。谢谢天父，神。这是我第一次的死亡，真在死亡的边缘上，但是我也感谢神， 出于神的严重的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跟随主人不可轻易和神闹脾气的，神宽大我们呢，所以就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呢。真的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呢，我们早已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了，站立不住了。接着走，经过这么一次管教，还有一次也是青霉素过敏。这是因为我住在病房里头，人家小护士把那个姓张的那个青霉素滴落到我这个瓶子来。这小护士是刚刚没毕业的，这个小护士给我输液，手里还发颤，因为这是我们本院的老前辈第一次，还不敢输。我说孩子放心，我们本事都是在病人身练的，扎没错，扎多少针都没关系，你不要胆战心惊，拿胳膊给你扎。我鼓励他，给他勇气，他还真的是一针见血，还成功。我还几个大拇哥，好，我说如果老师要上班的话，要将来晋升，管保投你一票，让你晋升一级。刚说完了，不会动，又不对了，又不对，又是不对了，又不对了，又一哈不对，小护士一看，把这个姓张的这瓶子搬过来，赶快就八针，虽然八针，药已经进去了一部分，这呼沙呼沙又抢救了一上午，抢救了一上午。这时候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神的话，没有，但是感觉就也没害怕，对死亡也没害怕。快到上午十二点了，人家医院里通知我姊妹，你去通知那个那谁去吧，叫他来吧，才通知家属。我要死了早凉凉了，你为什么不早上叫人家属来呢？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们就不能告诉家属？这时候我就事快过去了，哎，通知那个什么，就通知我的家里，让他来吧。来了，来了，我姊妹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她一点不着慌，她都不知道她的丈夫遇着这么大的难题，她应该怎么搞的啊？怎么样？她没有，怎么啦？那大夫跟说，但是出了差错了事故了，怎么好好出了差错事故了？满不在乎，让他躲在一边坐上椅子上了，是吧？意思说，出事不好像他那个交托的劲儿，他咋那么大呢？这就把我交托了，人家自个儿一点不慌张，就这么过来了。过来以后，实际上我跟他讲，我说什么差错，这叫医疗事故，他把老张的瓶子弄到我身上来了。这时候教会弟兄怎么问我说，弟兄，第一次青霉素过敏快死了，神的管教，这一次你有什么学习？我说没有得到神的话，只是说人的生命太脆弱，说走就走。我说我就有这点体会，说走就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今天有这么一口气，是神拖着我们。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你也不要认为你是年轻，如果神那口气说走，立刻都在那儿从板凳上坐着，巴当都得倒下去。老的不见得早死，年轻的不见，老的不见早死，年轻的不见得晚死，生命气息在乎谁？所以趁着有今天的机会，我们好好的立定心志，主为我死，主为我活，把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持准，这是关乎到永恒的问题。让我再做一个小见证，就结束我这个家，结束我这家的一个谈论。就我这大女儿，换作说你们听了以后不能留意了呗。那么当初谁说赞美赞美？那么到底这个事赞美错了还赞美对呀？
对，
告诉你，奥秘就叫这儿的。 当时我的小女儿上了大学，大女儿没有考上大学，念了技工学校。念了技工学校不久，上海有个政策，凭那个考取那个高中会考证，有几个 A 有几个 B， 凭那个就可以报考成年大学。哎，而且他也就那一看他那个准考证，那个会考证，他是完全合格的，所以就这样也经过考试，这一考试他就入了上海师范大学，学会计，学金会的，他也入了大学了。所以姊妹俩还都在95年毕了业了，毕了业了，我把申恩年都忘了。我姊妹提醒我，弟兄啊，当初神感动你让你赞美是对的，你看这俩孩子不都大学毕业了吗？不过一个直接上去，一个走个小弯，然后又上去了，不是神是不是信实的？
是。
所以神说赞美吧，赞美吧，赞美，没赞美错。神做事情的艺术性就在这儿，你以为都成功，神说一个成功，一个绕过弯，绕弯最后还成功，还是神的杰作，不是吗？神做事情的法则，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
高过我们的意念，
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。神就这么一个奇妙的神，大女儿也上了大学，然后毕业就考上一个日本的洋行，就工作上了。日本洋行，这个洋行的日本人品德太坏，动不动从日本国弄的那个淫秽的照片让女孩子们看。我的女儿说，爸爸，这个地方待不得，虽然待遇很优厚，待不到这个地方，动不动拿这个淫秽的照片来勾引我们。爸爸，我不在这儿干了，我不干了。说干不干了，那么这时候还是没说呢，那么我就到外地去了。外地去了，结果辞了职了。在上海那个阶段，辞找工作很难的。我姊妹给我打电话，弟兄啊，为孩子祷告吧，孩子把工作辞掉了，那是找工作很难呐。我还是，你说我有啥办法，我就会啥啊，祷告主吧，祷告主吧，把这个难题儿带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孩子辞职是对的，他为了敬畏你，不沾染污秽，他分别为圣，这件事神呐、啊，你得负责呀。他不是因为他不工作不好让人家开除了，乃是他要分别为圣，这件事他存敬畏你的心，你要成全他的，是不是这么祷告？对不对呀？
嗯，
感谢神。你祷告祷告，瑞玛又来了。瑞玛又来了，什么瑞玛呀？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。来，请读这一节圣经。
还有复活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
感谢神，就是后半句话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就这半句话。这不是威吗？忽然间，我的心里开朗。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， 多少时候我们这主耶稣为我定十字架，帮耶稣老看成个死的，其实耶稣死了以后活了，现在活到天上，我们的对象是活的，他要是活的，我们就有地方说话去，对不对的？如果你爹是个当总统的，活着的时候说话管用，你爹一死，总统作废。今天我们信的耶稣是活着的耶稣，我把他难住，感谢神，我的心了开了窍了。神啊，你是活着的，我因着你活着，我也要活着。感谢神，难题你来解决吧。信心怎么样？得释放。其实主耶稣活着这件事，难道我当初信的时候就不知道信这个吗？信是信，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但这个事在我里头没有成人追嘛。经过这个事情让我经历了这个活着，今天我说耶稣活着这个活法和没经历这个事情以前那个活，它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懂不懂啊？就是一想起耶稣就活着的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他是活着的，我们一切的难题告诉他，他都能给你，因为他活着的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借着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，那么样一位活的主，他就能够为你排忧解难。你还怕什么？可以感谢神。今天是个礼拜六的晚上，第二天是礼拜天，礼拜日主日，当地教会请我讲道，我讲道就讲这篇道，讲昨天晚上我得的rhema，我的讲道就是这个题目，耶稣基督是活着的，就这么个题目。然后我就讲这段圣经，讲了以后我就做我的见证，我的灵性上怎么被神圣灵开启。感谢天父，那一天聚完会，他们教会负责人出来说，弟兄啊，今天这篇释放的信息正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，我们当中有好多人现在都是在走投无路的地步，都是第一个这灵性的低沉呐、啊，都过不去了。我们听了这篇道，知道了耶稣是活着的，我们的心都得到了释放。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这个问题、那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开了窍了，知道我所信耶稣是活着的。感谢神，我们带了指望，带了盼望，耶稣是活着。今天弟兄姊妹把这件事送给大家，耶稣是什么？
活着。
你有难题吗？只管向他什么？借着祷告告诉他，他会为你排忧解难。好了，第十章，我的家，前前后后我就做见证到达这里。现在最后一章，第十一章，今后的打算。按理说，按照标准说，人到六十岁就可以退休，一个主任医师可以干到七十岁，但是到六十岁的时候，我里头有个极大的愿望，快快的退休。因为什么？在我里边就有一个感觉，我就一辈子都奉献给社会了，抢了几条人命，救了一些人的痛苦，这几十年就把人为社会服务了的，扪心自问，我当一回人，我对得起社会，我给人类带来一些贡献，我扪心不愧。所以神让我看见，我的光阴不可以全部卖给世界，因为人越来越老，我不能把我的一生都让世界给我占据， 所以就希望快退休，尤其我是奉献给神的人。你们也听说我见证了，我不是奉献了，我要用你，你肯不肯奉献给我？我说主啊，我愿意，不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所以很希望快快的退休，干什么？剩下时间为主所用。但是退不下来，到60岁那年应该退，退不下来，因为什么？原来是臭老九，现在成了香饽饽。领导跟我讲，我们医院有3个人，谁谁谁，其中有你的，你们仨别想退，没门，退不了，就点给我了，您不能退，所以退不了。我说那我妻子有病，身体不好，那不怕，每年多探几回亲。其实国家规定1年探一回亲，他让我多探几回亲，我们怎么好意思花国家的那个火车费钱探多回亲？谁肯这么做？我领导人正要把嘴都堵住了，你多探几回亲，一句话，不让退，不让退。所以我就又多赖了2年，到了62岁那年，也就1990年，我是1928生的，到了一直在祷告主啊，快点退，快点退，剩下的时间归主所用，什么都不做了，一直做妈母身家里的事儿。到了62岁，1990年，神就听了我祷告，借着特殊的环境，他不让我退，他也没办法，非退不可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姊妹在上海，我呢在北方，对不对？按照上海的政策，分配给他房子，应该是夫妇双方单位各付一半的房费，所以男方就给咱们给我们单位写信，让我们出一半的房费解决住房问题。那么我们单位就跟我说了，钱也不是没有，我们的钱出师不明，这叫什么名堂？又不是国务院规定，这是上海的规定，我们把钱花了也不知道掉下什么钱，这叫，所以是不能出这个钱，就派我出差，说你回到上海去跟他们有关单位说说，不是我们没有钱，就名义不清楚，这笔叫什么钱，所以一句话，不给钱，不给钱。人上海单位说了，不给钱也行，那你来人。他们那个科主任就因为一直要调我，科主任多少年都没安排给我留着位置呢，说那你就得赶快退休到我这儿来，我们成了我们的人，我们就不再收你的钱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赶快跟单位联系联动，人家说了，你要不出钱，人家要人。所以我们单位18天跟我一开会研究，再不给钱儿，再不放人，这件事情实在是说不过去了。18天我就变成退休，就这么退的。感谢神，我满心欢喜快乐，我就叫退了休。退了休以后，感谢神，心广体胖，一身轻松。你知道当医生工作的一辈子提心吊胆呐，没有好好过过安舒的日子啊，逢年过节了你们大家放鞭放炮，我们在这提心吊胆呐，老有外伤急症在这来照顾你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，所以这一退休一身轻松，天大的事管不着我了，这一管不着，我就身光心光体胖，人就胖起来了，是这么胖的。原来也是一个苗条的人才呀、啊！认得我知道不是胖不伦敦的，虽然长得不咋地，那个还算是个可以的，说得过去的。就这么一心光体胖，变成胖子了，肥了，因为啥？一天不干别的。除了 念一本书，啥？今天这个报纸大概看看大标题，知道哪儿发大水了，哪儿闹地震了，谁打谁了，谁打谁了，知道个大概，拉倒。所以我说，一不看书，二不学习，只看一件事儿，啥？所以时间为了紧迫，舍不得那点时间，所以我就不锻炼身体了。其实我也会打太极拳的，我把太极拳打了花上一个小时，我总觉得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把一小时弄太极拳去不看这个，所以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动它了。这一不动它，变成关节也出事了，肥胖了，也高血压了，事儿都来了。谢谢天父，当着你退休，试探就来了，有人请啊，有人请啊。怎么个情况？好几个人来家来我这儿来请我，说呢，你看看，我举一个例子说，你们老两口啊，一天来两小时，上午几点来都行，只要来两小时，一个礼拜来五天，这样，你们给你的待遇1500块。你们两口都来啊，两口就是一个月就这样白白闹着玩一样，3000块，一年3600，3万6，再加上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要开一个诊所，一开诊所，我姊妹是眼科，我是耳鼻喉科，干脆脑袋就包个差不多。牙科我也能整点，所以这叫开个五官诊所，就把我们老两口那个大学毕业证书拿出来，可能这个买卖不至于那么萧条，对不对？然后哪个单位去再请我开个刀出个诊，哪个出诊开刀白给的，哪个不给个500-600的10-1000块的，就这样零零四十一收拾，我算了算，从退休到现在，我要这么样做的话，跟玩一样，100万块钱拿到手里，不在话下。感谢天父恩典，不干谁也请不动，不做全部把身体、身魂灵全给交给神。不再干任何事，好在我有退休金，我有吃有喝，够了，不再贪出那个了。100万块钱，如果我要有100万，现在已经退休了15年了，100万块钱可不还打不住呢。谢谢你，所以有人，我们单位有人就纳闷儿，说是跟我提意见，说是你们老两口啊。也不开业，谁也请不动，你们在家里不觉得灰吗？咱们的这灰懂不懂啊？就是那个太寂寞了是吧？不觉得灰吗？你不觉得有所失吗？因为原来不是个小偷头小官吗？那个主任也不当了，你不觉得有所失吗？你们不觉得灰吗？你们老婆在家干什么呀？谁请也请不动。我们当然这个事儿也不能告诉他们。我就说啥？我说不会，不但不会，时间还不够用呢。只有一个人猜到了，有一个人是个教授，更别说，人家老两口啊，人家传道了，传教来了。人家就传教了，不干工作了。这个人还说对了，人家老两口传教呢，说对了，干啥？啥都不干了。我还有几个78年了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还有几个78年？我就别说78，我还有没有10年？再要10年，我88，就我这个身体， 当然神许可一百岁也可以活，这点信心没有，但是按一般常规活个八十七十八十就再活一百岁，现在腿都不利落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，变成个废物了，都爬不动了。你说主啊，我为你活，主说你休息吧，好好养病吧，你好要病吧，要紧的时候能活，那蹦蹦跳跳的时候你不给我，你变成老羊都爬不动了，你给我了。当初献祭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小羊羔，你这头老羊献上了，神说都爬不动了，你献给我了。神说对不起，谢谢你，休息吧，休息吧，休息吧。你不是重生了？是的。不用永生了？是的。你就享受永生吧。啊、哦，将来主来了，凡有你一份，你算了，你够本，你行了，你行了。算来算去不上算，所以啥都不干。就干一件事，啥？如今祷告穿衣一件事，啥都不干。谢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退休以后的这个内心的世界的秘密。对外人世人我们不讲，告诉他们他懂吗？连我的弟弟们都不懂。二哥呀，你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怎么的，你们怎么这样呢？你们怎么样呢？啥样呢？就是要把时间剩下时间为主活着，除此以外不够本，对不对？我就挣200万，我能到带到天上去吗？我的住房子神也恩待我，我的小楼住的够用了，弟兄姐妹来弟兄来姐妹都能接待，你还想咋的？行了吧，别把世界东西把你心里占据到那个样子了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比别人强，所以谢谢主，满心欢喜快乐，就这样。身体当然不算好，也不是了不起啊，胳膊腿疼点疼点，就这个疼，我除了住院以外，这个胳膊腿关节疼，讲到的是一次没落过，疼也没讲，感谢神恩典，该我讲到一次没落过，没有因为腿疼不讲到，没有一次，没有一次，这是神特殊的恩典。所以我起名我叫什么？废物利用，我是个废物利用，不是真正合格的传道人，是叫废物利用。神怜悯我，搭救我，高抬我，重看我，还用用我，神的恩典，谢谢主的恩典。这是我的人生观，今后的打算。我还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没有，就是要靠主怎么样，好好为主活着。主若许可，我再多活几年，多活几年，时间都属于耶和华神。神看我时候到了，该走就走，也不惋惜。到那里去是好的什么？这都一切在乎神。一切在乎神，谢谢主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呢，我现在最后我就举出三个人的例子。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我们神乎是神的儿女们要有智慧的心，你趁着有今天还能侍奉神，你不可以打盹睡觉，你不可以马马虎虎呼花呼大睡大觉，你要警醒，因为主耶稣快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我们都要复活向神交账，你要准备你如何交账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迷迷糊糊一天混日子往下混。 要有智慧的心。有三个人咱们举出来看，第一个玛利亚，玛利亚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玛利亚打坐于瓶的事儿。玛利亚为人安静，耶稣一讲到，他坐在耶稣脚前听到。他姐姐马大是一个外形的人物，跑来跑去，玛利亚是内向的人物，为人安静，为人安静就给神做工的机会，他把道都听明白了，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听懂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开头，月节前六天怎么样，趁着有个字，趁着，看见了没有，你们读读圣经有这个字没有，趁着月姐坐席，玛利亚就打破了玉瓶。据说这个玉瓶真拿大香膏，这是相当于一个月一个人一年的工资的钱，是很贵重的礼品，他都拿出来浇灌在耶稣的头上和脚上，满屋子放出香气。其中门徒们就说了，何必枉费呢，把这个钱都给穷人不好吗？主耶稣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，你们呐，你们呐，只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心里没有我。今天这句话听了以后，主耶稣的心多么伤心，你们有这个同在，有你有妻子有儿女有学校有事业有这个有那个，只有心里没有主。主耶稣心里伤痛不伤痛？心里没他。有一个老姊妹，这老姊妹儿子是赚大钱的，按月给他送钱花，别人说了，老姊妹啊，你真有福气呀、啊！你看你儿子，生活上要啥有啥。老姊妹说啥？哎，你不知道我心里苦啊！哟，老姊妹，你孩子对你那么好，还苦？苦啊！他们只是给我几个钱花，他们不知道。到我面前陪着我和我聊聊天儿，把钱一放下就走了，忙他们的事儿去了，他们不知道坐在我面前和我谈谈心谈谈话，他们心里没有我呀。今天主耶稣在天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机会让神跟神之间谈谈话？各位，玛利亚打破了玉瓶，主耶稣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，预先安葬预备的。你们到普天间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信的事，她在我身上做是一件什么美事。所以今天玛利亚打破玉瓶，传遍全世界，传了2000多年，不知道这件事激励了多少人把自己献给神，当场受到了耶稣的表扬赞许，主耶稣心里得了安慰。还有一个人咱们拿出来看一看，就叫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，是那个亚利马太 亚马太，这俩人耶稣死了断气以后，他俩带了100斤的香料来膏耶稣的尸体，求比拉多把这个尸体给他，他俩要给他安葬后事。按照犹太的规矩，把香料都掖在腋窝里头大腿窝里头，然后用布子缠裹起来，缠裹是缠裹，香料也用上了，但是耶稣已经死了，没有得到回应，他总算把香料用上了。 再有一个人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和几个妇女们。到七日第一日，就是星期天，耶稣从死里埋葬第三天，他们趁这个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也带着香料来想告耶稣，结果耶稣的坟墓石头挪开了，坟墓里的人空了。带着香料来了，带了多少照样带回去，怎么拿来的怎么回去，没用上，没用成排场。他们都有一个爱主的心，你弟兄姐妹，你们说哪个人算是有智慧的心？是不是都爱主啊？都爱主，但是哪个算是智慧聪明的人？今天主耶稣也就快从天上回来了，你说我们都想爱主，都想爱主，你怎么爱主才算是智慧呢？趁着有今天，把你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吧，不是一奉献都去传道去，一奉献把自己主权交出来，让基督在你身上当家做主，该当医生当医生，该看病看病，该当工程师当工程师，你的心让神掌握你的人生，你干什么都是为了主活着，都应该把自己的心奉献。罗马书十二章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理所当然。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更新而变化，在凡事上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每一个人都承认自个是神的儿女，都应该被爱神的爱所激励，把自己趁着有今天的机会把自己献给神吧。如果基督今天晚上再来的话，你也就着了急了，主啊，我还有一份爱心呢。主说休息吧，休息吧，谢谢你，一边休息去吧，对吧？我们向主一份报答的心，我们都没有用上，没有用上排场，闹了一场空，和摩达拉玛利亚的妇女们一样，把香膏拿来再带回去，这就叫来回空跑一场。千万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子，请但愿主耶稣基督怜悯天父慈爱临恩待我们，他的爱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趁着今天好不好把自己献给主啊，立定心志为主什么？为主活着。现在我们大家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祷告。什么弟兄姊妹低头现在我们听到这一篇信息，特别是最后得到智慧的心，我们讨主的喜悦，让神的心得安慰，趁着有机会，我们应该为主活着，不再为自己活着，应该说我已经和基督同定了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哪位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今后的人生献给主，把我自己的主权献给主？不是说你一奉献都去传旨传道，你就不传道，也应该把自己的人生主权让出来，原来是自己当家，现在让神当家做主，支配我们的全的人生，为主活着，不管干什么都为主活着。弟兄姊妹，哪位弟兄姐妹愿意这样为主活着， 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愿主圣灵感动你的心，这样弟兄姊妹互相不要彼此观望，你们在神面前把右手举起来，有感你把手举起来，好，请放下，请放下，我现在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几天你带领我们一直在山上领受你的训诲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你在仆人身上所有的一生的带领，主啊，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，你是永远的王，既然你这样是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我们所信靠的是活的一位救主，主啊，你不久还要回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主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的人生的日子是有限的，求你让我们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和得到智慧的心，主啊，今天我弟兄们站在你的面前，他们举起了右手来，愿意立定心志为你活着，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说，如此释放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如此释放是理所当然的，求你悦纳收纳每一位举起手来的人他们的奉献，今后求你带领他们的脚步，大事小事学会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靠到圣灵得生，也靠圣灵行事，叫我们脱去外边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叫我们不从外边去找神，从我们的心灵的里边去寻找我们的神，让我们都会学会顺从圣灵走这个路程，跟随主走生命的道路，愿主给我们加添力量，让我们在善恶两者之间选择的时候，给我们力量选择为善的心，让我们有个选择愿意尊主伟大的心，力量出耶和华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垂听，哇，把弟兄们都交在主手中了，也把他们那一片所在的教会都交给主了，背负他们全部的责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求主听为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